嗱，我哋呢个圣经可信吗系列已经系讲到第四讲。第一讲我哋话圣经系咪真系神嘅话语呢？我哋话系，系神将佢自己彰显出嚟俾我哋认识佢。第二讲我哋话，既然系咁样，神点样将呢啲启示系传达俾作者？嗱，呢个就系神嘅默示，神点样默示圣经俾作者？上一次我哋讲咗啦，若果圣经真系神所默示，应该系冇错嘅。原稿啊，原稿嘅圣经系冇错。我哋话的确，原稿嘅圣经系冇错。今日要同大家讲嘅就系我哋手上嘅圣经系点样得嚟。呢个亦都包括咗文士抄写圣经。我哋话原稿系冇错，咁文士抄写又冇错呢？我哋今日就会嚟睇呢个问题。圣经系乜嘢？圣经系由呢一个希腊文 Biblos 呢个字嚟嘅。Biblos 呢个字就系所有抄写喺蒲草纸上嘅呢啲文件都叫做 Biblos。你将呢啲蒲草纸嘅文件集合埋一齐，变咗一部书，这个就变成了希腊文的 Biblion 这个字。Biblion 只是一部书，我们知道我们手上的圣经是有很多部的书卷，所以其实应该叫做 Biblia， 所以这个就是圣经这个字 Biblia。其实犹太人在说耶稣基督来世之前，他们已经叫他们的圣经做 The Books， 丛书，就是 Biblia 这个字。我们讲了圣经，那约这个字呢，新约旧约。约这个字是由原文的希腊文 Diatheke 这个字是演变而成，变成了拉丁文的 Testamentum， 再由 Testamentum 是变成 Testament 这个字。Testament 这个字就比较混淆，很多的意思的 Testament 这个字可以解释做见证，可以甚至解释做遗嘱，所以是比较混淆。我就比较喜欢中文这个约字，无论是神和人立约的约，无论是新约旧约，都是同一个字，就是这个约字。为什么我们看看圣经其实是由40多位作者在一段相隔1500年甚至是2000年这么长的时间来到写成。为什么我们这样说呢？因为最初第一部书创世纪就是摩西，我们相信是公元前的1405年开始写的。最后一部书呢，启示录，是使徒约翰，是公元90年写成。所以相隔是1500年。但是创世纪不是圣经最古老的一部书，最古老的是约伯记。如果我们留意约伯记的经文，我们知道约伯是活到去差不多200多岁。如果他活到去200多岁，就是差不多跟亚伯拉罕的爸爸他拉的年纪是差不多。圣经告诉我们他拉是活到205岁。若果是这样计算的时候，我们能够计算出约伯记成书的日期可能是公元前的2100年或者是2200年。若果是这样的时候，全部圣经相隔由第一部书的约伯记到使徒约翰所写的这个启示录，相隔了成2000多年。在这个整部书整部圣经里面，神是将耶稣基督他的爱子是慢慢这样显现出来。在说旧约，神是亲自跟人来讲说话，出埃及记的16章、以赛亚书的22章和尼迦书的1章都是这样告诉我们听。但是到新约，就是神道成肉身，耶稣基督亲自来到世上，直接跟人来到讲说话，还不单止这样， 耶稣基督仲俾我哋见到神系点样样，神嘅属性系点样样。嗱，无论旧约或者新约，我哋话都系有关耶稣基督。所以我同大家讲过好多次，当你读旧约嘅时候，如果你唔明白一段嘅经文讲紧乜嘢，你解唔通，你试下将耶稣基督代入去经文入边，你一定能够解得通。我试过好多次都有意想不到的后果，都能够解得通。所以大家不妨试下，整部圣经都是有关耶稣基督。为什么神是要将他的话语写下来呢？我今天是会跟大家讲四点。第一点就是神要很准确地保留他的话语。我们曾经讲过，口传是不准确的，是不可靠的，传传下就会以讹传讹，面目全非。所以神是要将他的话语用字面写下来，这样才是准确的。这个也是为什么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五章十八节，就是我们这个系列讲过很多次的一段经文。耶稣基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直到天地都废去，这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就是说神的话语连一点一划都是准确的，这个就是字面的传达。这个也是原因为什么我解经我是很喜欢用字面解经，因为神的话语很准确，连一点一划都是神的话语。第一个原因神要将他的话语记录下来，就是因为要有准确字面的传达。第二个原因呢，神是要将他的话语放在一起。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神对摩西说，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作纪念。记不记得这个书上这个字啊？我们说犹太人就是说 the books， 是吧？丛书。将他的话语聚集在圣经里面，在一个地方。你能不能够想象，如果你想知道摩西讲了什么话，你要走去找摩西，喂，你讲过什么话？你要知道约书亚讲什么话，你又要走去找约书亚。他们在世的时候你都还 OK 的，但如果他去世了，你去哪里找？所以神要将他的话语摆在一起，这个就成为了我们现在手上的圣经。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神要将他的话语成为独立的文字，成为独立的文字。在说耶利米书的36章4至5节，所以耶利米召了尼利亚的儿子巴录来，巴录就从耶利米口中将耶和华对耶利米所说的一切话写在书卷上。耶利米吩咐巴录说，我被拘管，不能进耶和华的殿。这里其实是有两点。第一点就是耶利米叫巴录来将他自己的话语，是这个话语是耶和华讲给耶利米听的话语，从耶利米的口中将他抄下来，这个就是默示的定义。还有第二点呢，我们见到耶利米对巴录说，我被拘管，不能到耶和华的殿，我走不到出去了。所以如果你将我的话语记录下来，就能够怎样？就能够流传于世。所以这个是第三个原因。第四个原因呢，哥林多前书的十章十一节，又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尴尬，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有写在这部圣经里面的都是被我们作为尴尬，作为警戒。所以我们见到为什么神要将他的话语写下来，第一要很准确地来到流传，第二要将他的话语收集在一起，第三成为独立的文字，而第四这一切都是给我们做警戒，做尴尬。有人问，那是不是所有神的话语都在我们的手里面？是不是所有神的作为都已经在我们圣经里面？就令我想起 啊，约翰使徒约翰在约翰福音的21章25节，他说若果耶稣基督的事迹一一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 容不下了。耶稚基督的事迹尚且如果你写出来，这个世界都不能够包容得到，你想想何况是全部神的事迹。所以圣经里面的话语就是给我们作尴尬警戒，教我们来到学习怎样能够做一个蒙神喜悦的人。我们知道，我们说圣经的原稿是没有错误，我讲过很多次，是吧？但我们现在找不找到圣经的原稿啊？找不到。其实我相信是有一个原因，为什么我们找不到圣经的原稿？就是神不要我们将原稿当为偶像来到供奉，来到敬拜。所以我相信我们永远可能找不到原稿，这个就是原因。我们说原稿是没有错的，但是有人说文字抄写就肯定有错了，因为是人嘛。经过千多年的抄写，你想想会有多少错误？很多人说可能错到离行离立，可能跟原文的圣经、原稿的圣经已经是两码事，根本是完全不同了。又有人说，哎呀，牧师你说圣经是给我们来到做道德的标准，来到是做唯一的准则，也是你说的，但我们怎知道我们手上的圣经和原稿是一样啊？甚至有人会说中文的圣经和英文的圣经的翻译就更加离行离立，更加是和原稿可能风马牛不相合。等我们一起来细心看看究竟文士是怎样来到抄圣经。其实文士将神的话语复制，文士其实是什么？好像我们现在的 Xerox machine， 好像现在的影印机一样，就是将神的话语影印出来。他们抄写神的话语的时候，他们都很小心，他们知道他们抄写的是神的话语，轻慢不得。一般的他所有的文士都是受过严格的训练。他们怎样抄写的？第一，他们是要找一张很干净的动物皮，这张动物皮是受过是特别的处理，然后呢墨水的墨色是非常之的讲究，亦都是有特别的制造方法，所以墨色是不容易褪色的。他们每抄一栏的文字，这一栏的文字的长度就是30个字母，最长的是60行，最短的是48行，所以每次抄都是千篇一律，很相似的这些格式。当他们抄到耶和华这个字，这个名字 的时候，立刻要去洗笔，自己还要是沐浴更衣，非常之的严谨。其实这样做是很有益处的，因为为什么？因为他们可以 take a break，可以休息一下，可能抄到都已经个人浑浑噩噩，一抄到耶和华提醒他们要将个注意力放在神的身上。文士一面抄还要一面大声来到朗读。你有没有发觉当你朗读的时候听回自己抄的什么，是帮助你能够减少错误，因为你能够不单止看见还能够听见你抄的什么。抄完了之后，文士长是会来核对，如果他发现一页纸上高有一个错误，第二页纸又有个错误，去到第三页全个文件全个手稿都作废，这个文士要从头再抄一次。所有抄出来的段落的数字字数，连字母的数字都要数过，要完全同原稿是一模一样。两个字母若果黐埋一起呢，算是一个错误作废。所以非常之的严谨。所抄出来的这些书卷只可以放在特别神圣的地方，没人可以去搞啊或者去改变。这些神圣的地方就例如圣殿啊会堂入面。 啊，所以是非常之的小心。嗱，好，文士其实他们一生的工作就是抄写神的话语。以斯拉就是一个文士。嗱，据说以斯拉是能够将全部旧约由头到尾一字不错咁样念翻出嚟。呢、这个就是文士，以斯拉就是一个例子。嗱，我头先话文士都知道佢哋抄写紧神嘅话语，所以非常之嘅敬畏，轻慢不得。嗱，新约嘅学者，当佢哋处理研究新约嘅手稿，都系一样，佢哋系好小心，因为佢哋知道系神嘅话语。嗱，通常有人嘅我哋错误嘅观念，就系文士抄圣经咧系一个直线型嘅抄。咩嘢叫做直线型啊？就是文士抄了一份出来，然后第二个文士呢抄第一个文士所抄写的。为什么他不抄原稿啊？可能已经失传了。他抄第一个文士的时候，第一个文士的错误加上他自己的错误，双重的错误。第三个文士去抄呢，第一个文士的错误加上第二个文士的错误加上他自己的错误。那你想想是不是越抄越错？但是其实圣经的抄写不是直线型的，是平衡型的。一个文士是抄很多份的手稿出来，而手稿和手稿当中是有很多次的核对，所以很容易就发觉这些抄写这些手稿里面有些什么错误，他们就立刻能够是一是就废去，一是就将这个错误来到是删改。所以我们知道文士抄写错误的可能性是很低很低。我们真的值得很兴奋的，就是大多数的学者他们都同意，除了很少部分的学者，大多数的学者都相信我们现在手上的圣经其实是跟原稿是相差很少很少。如果神用他的大能能够保守默示原稿的圣经是没错，你想想神能不能够保守圣经的抄写的准确性，绝对是可以，是吧？其实我们手上的圣经是比任何一部的古书还要准确的。为什么会比古书更加准确啊？因为我们有很多圣经的副本，我们有很多抄写在卷轴上高，在羊皮纸上高，在纸沙草上高。这些的副本我们可以拿来核对，一对之下发觉原来都是一致的经文。就是好像有一个考古学家，他在某个地方发现了一块羊皮纸，这块羊皮纸是某个世纪的文士所抄写的。另外又有一个文士在另外一笪地方又发现另外一块的羊皮纸，这块羊皮纸的抄写是早过还有那块是早过几个世纪。但是当他们将两块羊皮纸摆在一起来到核对的时候，发觉两个文士从来未见过面，他们出生在不同的地方，他们是不同的时候的人，从未见过面，但是抄出来居然是一模一样。这个就给我们见到这个就是最好的证明圣经是非常之的一致，相信和原稿是没什么差别。有一个很出名的学者，圣经学者叫做 A.T. Robertson。 这个学者说我们找到的拉丁文手稿是有成8000份，其他早期的版本是至少有1000份，我们找到的希腊手稿是有4000份。我要讲的就是这个学者已经是100多年前的人了。由他讲这段的说话到现在又多了很多手稿，现在差不多有5800份了。这个就是给大家来到作一个比较。他也都说当时他的时候所找到的新约手稿是有13000份，而令人兴奋的就是这13000份的手稿是不同的文士抄写，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点，但是一核对发觉都是非常之的一致。这个 A.T. Robertson 说 他说其实新约圣经里面每一千个字才有一个错误是新约。旧约呢仲少，每1580个字平均啊，新约平均是1000个字，旧约呢平均是1580个字才有一个错。嗱，另外的一个学者叫做 Henry Morris， 是比较现代啲嘅呢一个学者。他说虽然手稿是有差异，但是超过 99% 的差异是出自串字的问题。嗱，好有趣，超过 99% 是串字。嗱，如果你睇一部书啊，《红楼梦》也好，《三国演义》也好，每1000个字先至有一个白字，会唔会影响你唔明白呢个作者讲紧乜嘢？唔会，你绝对能够明白嗰部书讲紧乜嘢。圣经都系一样，每1000个字先至有一个字系错嘅话，你系能够明白，唔会影响真理，唔会影响教义。嗱，而呢一个 Henry Morris 所讲嘅就更加令我哋系啊一，更加令到我哋系啊觉得系呢一个唔简单，因为点解啊？1000个字先至有一个错，先至有一个错。而 Henry Morris 话呢个错99%都系串字，即系话乜嘢啊？少过1%先至系真正嘅错。咁你谂下啦。1/1 的1/100先至系真正系一个错，咁即系话圣经入边10万个字先至有一个字系错，咁你谂下错误嘅机会系几少？少之又少，就系因为文士同埋圣经学者佢哋处理呢啲嘅圣经嘅时候，佢哋系好小心，非常之嘅严谨。嗱。这个圣经经过几百年甚至千多年的抄写，神完全是保守住圣经的准确性。我想跟大家跟着介绍的就是70士译本。70士译本是由一个埃及王菲拉铁菲在住埃及的亚历山大城那里叫了70个学者啊，嚟到系将希伯来文嘅圣经翻译成为希腊文，因为当时希腊文已经非常之嘅普遍，个个都讲希腊文，所以佢就揾咗70个呢个学者，亦都有人话系72个学者，就系12支派，每个支派派出6个学者，一共系72个。嗱，呢个70士译本系好重要。因为是新约的作者所喜爱引用的一部书，另外亦都是希伯来书的作者所喜爱引用的。70士译本为什么这么重要？我跟大家讲但以理书的时候，我曾经讲过但以理书里面有很多准确的预言在里面，但是现在就有很多自由派的神学家，他们不相信圣经是可以预言的。我听过有个好出名的自由派神学家，他说圣经记载已经发生的事是非常之准确，但是记载未发生的事呢是模糊不清。这个就是不相信预言，这个自由派的神学家。这个亦都是原因，为什么我成日都说现在我们做基督徒真的很难，圣经是被人四面来到攻击，四面楚歌。非基督徒不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连自己人自由派的神学家都不相信全部圣经是神的话语，不相信有预言。他们是将先知书的成书年份压到去很厚很厚。为什么要这样做啊？压到去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些预言都已经发生了。那就正如刚才那个自由派神学家所讲呢，是记载那件事所以很准确，不是预言。所以他们将先知书的成书日期压到很厚很厚。但以理书就是一个例子。但以理书成书的日期应该是公元前的6世纪。但是这些这样的人啊，非基督徒啊，自由派神学家将他压后去几时啊？公元前的1世纪。当事情发生晒了。 他们说这个就是但以理书成书的日期。这个亦都是原因为什么我这么重视七十士译本的七十士译本，就是如果我们知道七十士译本的成书日期，我们起码就可以说在这个时候圣经已经是黑字白纸，没得改的了，是吗？所以七十士的译本很重要，因为我们找不到原稿，现在原稿已经失传。所以我很重视七十士译本的成书日期，我做了很多研究，我发觉很多现代的文献都不能够相信。现代的文献包括很多网上的百科全书都是非基督徒自由派神学家写的，所以他将七十士译本的成书日期压到很厚很厚，不能够相信的。我找到有一篇的文章是由一位英国人叫做 Sir Lancelot Branton， 这个是200年前的人，他讲的话比较有分量。他作了一篇的文章叫做七十士译本的历史记载，非常之的有意思。而这篇的文章是记录在树英文，英国人将七十士译本由希腊文翻译成英文的七十士译本入面刊登，所以是很有力量的一篇文章。根据这篇文章说，可以肯定七十士译本 的开始的翻译是在树公元前的285年之前已经开始。在树这个埃及王菲拉铁菲在位的时候，亦即是说公元前的285年至到246年，他说差不多所有的七十士译本的书本已经是被翻译成，起码最重要的部分已经被翻译成。所以我们见到这样说，即是说七十士译本成书的日期是在说公元前的285年至到250年间。亦都有人说，哎呀，牧师你不相信现代的文献，但是有很多考古学可能是值得相信的。所以我亦都找到有另外一篇的文章，这篇文章说起码有10个考古学的证明的证据，可以证明七十士译本最早成书的日期应该可能在树公元前的250年之前。这个就和刚才 Sir Lancelot Branton 所说的是很吻合。还有一样东西，就是现在我们讲的是七十二译本，是一个翻译来的。不是说去到那个时候才写作圣经的内容，这个是个译本来的。其实等阵我们会见到旧约的正典一早已经是完成了。而旧约的正典若果是给了这班人，在这班人的手上来到翻译72个这个学者，公元前285年已经在他们手上了，没得改的了，是吗？所以他是翻译，不是叫他作文的嘛。所以根据以上所有的证据，我可以肯定七十士译本成书的日期应该是在树公元前285年至到270年间，是一个很保守很保守的一个日期。跟住亦都要同大家讲讲是另外的一部译本，叫做马索拉译本。为什么我们要讲马索拉译本？因为犹太人是不接受七十士译本，他们认为七十士译本是基督徒的圣经，所以他们自己要有部圣经。就有提比利亚的犹太学者叫做马索拉，他就发起这个马索拉译本的翻译。这个马索拉译本的翻译是有3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我刚才说有很多手抄本的嘛，他们是来到比较所有的手抄本然后翻译出来。成书的日期是公元的500年至到公元的950年。我们要注意，即是比七十士译本差不多是前后是迟了1000年的 ,ok, 是比较后期。另外呢，第二点呢，传统的希伯来文字是没有母音的，只有子音的。我跟大家讲过很多次。所以以色列人当他读圣经的时候，因为他们知道怎么读，他们不摆母音。 但是慢慢慢慢有些很神圣的字，好像耶和华这个字不够胆读嘛，不够胆读，慢慢慢慢就不懂得读，大件事了，是吗？咁所以呢，马所拉译本是第一部书，是将母音加在子音的上下啊，这个翻译出来的。嗱，仲有呢，就是七十士译本是有次经在入面，马所拉译本呢是攞走了圣经的次经。嗱，我等阵会同大家讲乜嘢是次经。仲有一样嘢要提及嘅，就是我哋而家手上嘅圣经或者市面上嘅圣经，大部分都是由马所拉译本所翻译成。还有其他重要圣经的版本呢，有 Jerome 的拉丁文大众版，亦都有撒玛利亚五经，另外还有叙利亚文的版本。但是我相信最伟大的发现是什么？最伟大的发现是死海古卷。在1947年在树瓦迪昆兰这个地方，发现有11个洞穴，11个洞穴入面发现了有好多好多文献在入面，有6万块的碎片，其中是有600份的手稿，有200份都是跟圣经有关，85%的这些文献是在树动物皮的上高，15%的在树紫砂草的上高记载。这些文献的年份呢，公元前的300年到公元100年。尤其是在第四号的洞穴，那些文献就更加丰富。有400块的碎片在里面。有40000份的碎片在里面。有400份的手稿，其中100份是跟圣经有关。那些人他们发觉那些研究的学者，他们发觉除了以斯帖书，其他旧约的经卷都在洞穴里面被发现。有很多人攻击圣经，说圣经不能够相信，说圣经是充满了错误。其实他们很应该去看看死海古卷。其实如果你将死海古卷和这个马所拉译本来比较呢，你会发觉其中的差异是少之有少，少到不得了。而我们手上的圣经就是照着马所拉译本来译，亦都是可以说我们手上的圣经和在树死海 古卷所发现的那些经文，公元前2300年的经文，可以说得是非常之的一致，神是完全地保存了他话语的准确性。所以当有人说圣经不可以信的，充满了错误，我们应该要怎么说？我们应该跟他们说不是。神是保守了圣经的准确性。就好像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的24章35节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语不能废去。神的话语是很准确地被流传下来，我们怎么知道？因为有很多很多的副本都告诉我们，他们都是一致的。虽然文士抄写圣经超过几百年甚至是千多年，但是神仍然是保留了保守了圣经的准确性。现在想同大家讲下嘅就係旧约圣经嘅正典。嗱，呢一个係一个问题，好多人都想知道。究竟早期嘅嗰啲教会嘅教父係用乜嘢嘅原则嚟到係将圣经经卷摆入去圣经嘅正典，又用乜嘢嘅原因嚟到排除一啲嘅书卷，好似头先我讲嘅次经，圣经嘅次经点解唔摆入去圣经入面呢？他们所用的原则是一共有3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这个作者必须是公认的先知或者是使徒，又或者是先知使徒亲密的同工。所以这个是第一个作者的这个需要。第二就是内容呢，内容是不可以跟其他的圣经书卷是有矛盾，是要完全一致。第三呢， 就是要早期教会他们都公认，他们都认可这个作品是神所默示，得到教会的认同。所以当早期的这些教父，当他们开会来到决定究竟什么书卷是摆入去正典，什么不摆入去正典，他们不是投票的，投票就大件事了，是吧？你有你想法，我有我的想法。他们是真正去研究，真正去读这一部书，看下这个作者是不是真的被神所指定来到写这个圣经，看下内容是不是真的得到神所默示，他们然后才作出决定。其中我们也都需要讲一讲的，就是旧约正典的完成的日期。旧约的正典其实完成的日期应该是在到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回归之后。我们知道以色列人被巴比伦是掳劫了去巴比伦，这个是公元前的606年。被掳掠了之后，很多的圣经的经文都流失了，都是被毁灭了。是回归之后，根据犹太人的传统，是由以斯拉和尼希米两个，在公元前的457年这么上下的时候，来到将所有的经文来到收集，来到编辑，然后将这些经文就摆在圣殿里面。若果有会堂需要得到这些这样的经文，就由文士来到手抄抄给他们。根据犹太人的历史学家约瑟夫Josephus， 他说其实旧约的正典完成的时候是早在树亚达薛西王在位的时候。亚达薛西王就在公元前的465年至425年、在那个时候已经是完成了旧约的正典。我们知道旧约最后一部书是哪部书？马拉基书，是公元前的430年是完成。所以任何书籍在这个时候之后写成的，都没有加入去旧约的正典。在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其实一般的正典已经是完成了，而所有的犹太人都已经供应这些就是旧约的正典，他们都是知道，他们都是认同。我刚才说圣经里面是有次经，是吧？我们部圣经里面就没有了，但是70士译本是有次经。天主教天主教的圣经亦都是有次经，还有其他的版本。次经是什么？为什么他们不被包括在正典里面？次经都是在树马拉基书之后所写成的，一共是有14本，在树马拉基书之后写成。我们知道新约和旧约之间是有400年，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是犯罪，他们离弃神，所以神有成400年没有跟他们讲说话。记不记得我在这个系列都讲过，他们是经历到神话语的饥荒，是吗？不是说真的没有食物没有水喝，是没有神的话语来到滋润他们。400年没有跟他们讲说话，所以你想想，这些次经是在这400年里面所写成的，是不是神的话语啊？是不是神的默示啊？当然不是了，因为神都没有跟以色列人讲说话。这个是记载在亚摩斯书的8章11节，说以色列人是经历神话语的饥荒。所以我们见到次经里面的经文很多都是自相矛盾的，而且是有一个很普遍的主题，就是用行为来到称义。我们知道圣经教的是因信称义，但是很多这些次经都是教行为称义。这个也是我上一次跟大家讲，记不记得我说有很多人认为雅各书是讲行为称义，我就解释了不是。雅各是说我们的行为成全了我们的信心，所以他都是讲是因信称义。另外有一样东西我们见到的， 就是新約的作者和耶穌基督都沒有引用到這些詞經，所以我們知道這些詞經是不可靠。嗱，你看看我的表，你就有人會問了，你成日都說14部詞經，為什麼有15部的你說？其實呢，我剛才都說過了，是耶利米叫巴錄來做什麼話？將他自己的話語抄寫下來，是吧？咁所以有好多人係將巴錄書同埋耶利米書係夾埋一部，所以我就係話有14部詞經，就係咁嘅原因。嗱，我俾個目錄你睇，唔係叫你哋走去哇即刻買嚟讀喎、啊、我話呢啲詞經係冇神嘅默示，係嘛？對我哋係冇咁大嘅益處。但係若果你當佢係歷史嘅記載、歷史嘅參考書咧，係有佢嘅價值。所以如果你想知道當時的歷史是怎樣，你可以買這些詞經來看，但是要小心，這些書是無神的默示。我也要跟大家講講，就是耶穌基督在世的時候，你猜他的聖經是怎樣的呢？耶穌基督在世的時候，聖經可以分為24部或者是22部。那又有人問，不是39部嗎？好像我們的聖經那樣。其實是一模一樣，是39部，不過他們的組合是不同了。他們一樣是有我們的摩西五經，他們叫做律法書，就是創出利民申，一共是5部。他們也都有8部的先知書，他們是講前後先知書，他們不是講大小先知書。我們講大小就被人想到小先知書不是那重要，是吧？他們是講前後，前先知書有4部，約書亞記、士師記、撒母耳上下呢合併為一部書，還有列王紀上下呢又是合併為一部書。後先知書呢，以賽亞書、耶利米書、以西結書和12先知書，12部又是合併成一部。然後他們就有第三個部分，就是寫作，是有詩篇、箴言、約伯記。我讲雅歌和耶利米哀歌的时候都讲过有5小卷。5小卷就是雅歌、路德记、耶利米哀歌、这个传道书和以斯帖记。另外再加上但以利书、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又是隔成一部书。然后就是历代至上下。我跟大家都讲过犹太人的圣经最后一部书就是历代至上下。那你说22部书的版本呢，再将耶利米书和耶利米哀歌夹埋一部书，然后将士师记和路德记加埋一部。那你问为什么士师记和路德记加埋一部啊？我迟啲就会同大家讲士师记，因为我讲完约书亚记嘛，我在那个时候会同大家解释。有一样东西需要澄清的，就是猶太人的拉比是將但以利書是放了入去寫作，不是放在先知書。亦都是因為這樣的原因，有很多自由派的神學家就說了，你看看但以利書不是先知書，所以但以利書裡面講的那些不是預言來的。甚至有一位很出名的自由派神學家說，如果但以利書所講的都是預言，咁就同刘伯温嘅烧饼歌冇乜嘢分别啦。佢话嗱，呢个真係大大涉俗神嘅话语嚟，但以利书入面所讲嘅绝对係预言。嗱，我哋要知道犹太人嘅拉比将书嚟到分类，有冇得到神嘅默示？冇神嘅默示，佢到佢哋鍾意点分就点分。其实佢哋将但以利书摆喺度写作係有一段古嘅原因，是当他们读但以理书10章7节讲到但以理见到主的异象。他们说当时圣经有记载，当时他是和一班人一起的。其他人都没有见到，是但以理自己见到。这班犹太人的拉比就说，喂，在他身边的全部都先知来的，有头有面有名添的。他们怎么知道？我不知道，圣经没有讲他们有名的。但他们就说，就是因为这样，但以你身边的都是先知，他们没有见到，但以你见到。那你想想，但以你是不是先知了？先知没有见到，但以你自己先见到。 嗱，呢个系佢哋嘅解释。但系你唔好唔记得，喺但以理书入边，但以理三次被神叫佢做咩啊？大蒙眷顾嘅、大蒙眷爱嘅但以理。但以理喺神嘅心目当中系有一定嘅地位。另外呢一件事又令我谂起新约嘅保罗，记唔记得喺使徒行传嘅第九章啊？佢喺大马色嘅路上，又系见到主嘅异象，与主相遇，系嘛？见到光，听见主同佢讲说话，佢身边都有人嘅、哦。如果你哋留意，身边嘅人听见有声，但系听唔明白主讲紧乜嘢话，就系同埋但以理所经历嘅一样。嗱 ，by the way， 呢节嘅经文系记载喺《使徒行传》嘅22:9，就系话佢四周围嘅人听见声，但系听唔明白。嗱，你谂下呢两件事嘅主角系边两个啊？好明显系但以理同埋系保罗两个啦，见到主嘅异象，其他嘅人啡咧茄嚟噶，唔重要噶，系嘛？咁所以绝对能够系相信啊。但以理其实真真正正是一个先知。其实证明但以理是先知最好的方法是什么？耶稣基督自己讲的。在马太福音的24:15，耶稣基督预言末世敌基督会是怎样，他是引用但以理书的9:24-27，他甚至叫但以理做但以理先知。耶稣基督没有叫但以理做刘伯温，叫他做先知，所以这个就是最好的证明。有人可能又会继续拗那些自由派的神学家，或者耶稣基督讲的那些不是预言来的呢，那就引用但以理咯。但是你看看马太福音的24:36，耶稣基督说，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人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口非常之的明显，耶稣基督讲的是末世的事，没人知道会几时发生，是耶稣基督第二次的来临，他是引用但以理书，但以理绝对是一个先知。我们讲过旧约的正典，不如又看看新约的正典。新约的正典又是根据什么的原则来到是决定什么书在正典，什么书不在正典呢？都是一样三个原则。第一，对作者的条件就是要认是一个被认同 是一个先知，是一个使徒，或者是先知使徒的同工，这样才算数。咁有好多人会问啦，点解圣经入面有马可福音啊？马可系边个啫？又唔系门徒。马可系边个啊？系彼得嘅同工，系彼得嘅亲密战友嚟。又有人话路加呢，一个医生嚟嘅啫嘛，点解又有路加福音啫？路加系保罗嘅亲密战友嘛，保罗系使徒嘛。咁又有人问啦，雅各同埋犹大系咩人嚟㗎？雅各同埋犹大咪耶稣基督嘅兄弟囉，所以佢哋嘅写作系喺《新约》入面㗎嘛。唯一部书我哋唔知道作者系边个，就系、是、希伯来书。但系希伯来书嘅内容完全同《新约》旧约系一致嘅。而且早期嘅教会都认定作者就系一个使徒嘅同工。甚至佢哋相信有使徒还在世的时候，这些使徒供应希伯来书的作者是一个使徒的同工，所以他们将希伯来书是放在正殿里面。希伯来书也都是被早期的教会所接纳，所以这个是第三个原因。新约的这个正殿成书的日期，完成的日期又是什么时候呢？应该是在属公元的350年至400年间，27部的新约书完全是被早期教会来到接受，是正殿。在这结束的时候，想跟大家看看有两件事，两件事都跟圣经是有关的。第一件事就是在约西亚的年间， 我们知道圣殿是被维修，好像我们刚才说我们教会需要维修，需要人帮忙，是吗？圣殿都需要维修，维修的时候发生什么事啊？大祭司发现了律法书在圣殿里面，将它交给书记，书记就念给约西亚王听，犹大王约西亚一听见就怎样，非常之感动，撕裂了自己的衣服。跟住我哋知道啦，约西亚系犹太人、犹太国历史当中其中一个复兴嘅时代，就系由约西亚带领，系一个复兴嘅时代。另外咧，第二件事系以色列人回归啊，当佢哋从巴比伦回归啊，文士以斯拉将耶和华藉摩西传给以色列人嘅律法书带来，呢个系尼希米记嘅八章一节。带来做乜嘢啊？念俾以色列人听。当众民听咗之后，佢哋点样啊？个个都喊，个个都哭泣。尼希米记嘅八章九节话俾我哋听。嗱，跟住喺嗰个时候啊，我哋知道亦都系有一个复兴。我哋又点样？我哋真系好幸福、啊。我哋手上有齐晒所有新约旧约。以色列人冇喎，喺约西亚嘅时候，直情圣经都唔见咗，我要揾翻。当以色列人回归嘅时候，佢哋亦都冇成部圣经要，所以要以斯拉要尼希米嚟到系收辑，嚟到系收集圣经，嚟到系编辑。我哋真系好幸运啊，有晒所有嘅圣经喺上高，但系我哋有冇去读呢？我哋系咪读圣经已经读到麻木咗呢？甚至我哋唔系冇读圣经咧？真系愿神怜悯。其实我们更幸福的话，我们真的很应该读圣经。希望神都好像带领以色列人一样，能够给我们有一个复兴。愿神都是怜悯他的教会，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给我们有你的话语，感谢你给我们见到文士抄写经文是非常非常之小心。以致所抄写出来的经文是非常非常之一致，有很少很少的错误。我们都能够相信我们手上的圣经其实就是跟原稿是非常之接近，绝对是没有教义和真理上的错误。愿意你都能够是感动我们有一个读经的心，就是好像昔日的以色列人那样，能够是被你的话语来到感动，以致无论我们可能是个人上，可能是教会上，可能是全个美国，都能够是有一个复兴，能够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门。